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雅虎台湾政治专栏作家 ANU 的研究生宋文迪，来跟我们分享最近台湾选举的最新的状况。你好，文迪。
大家好。
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的这个新闻有没有在台湾引起比较大的一个震动啊？
应该说前几天它还是有蛮大的一个 media coverage， 蛮大的这种媒体的报道，然后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社会的关注。至于第二个像你说的 Kiribati 的话，其实因为它发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可能在媒体上可能当天知道隔天就正式断交了，所以说其实报道相对有限。如果说对于台湾社会乃至于台湾选举的影响的话，我的观察是目前为止他们的对于选情的影响相对的有限。可能两个原因吧，一个就是很简单的边际效益递减。其实台湾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已经连续断交过好几个邦交国了，所以说你可能断第一个你是一个 shock， 你是个震撼，你断到第四第五个的时候可能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 Solomon Island Kiribati 跟台湾断交，一般选民可能可以有两种方式来理解这个新闻。第一个新闻当然是说蔡英文知道的，他领导的这个台湾政府呢肯定执政不力或者是处理外交不当，所以才会导致Solomon Island 跟 Kiribati 要跟台湾断交，这是一个大家会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也许打起问号，这是第一个可能解读。那第二可能解读是台湾当局最近他们比较努力在推的解读，就是说不是台湾做的不好，而是北京蓄意来恶搞，所以才把它挖走的。那既然被挖走的话呢，这个事实挖走的事实也就代表不是台湾搞的不好，而是我们的外部威胁的确在升高，北京可能更加积极想要干预台湾的选举，所以说大家他就会呼吁大家说你就不要被这个新闻影响，要是被影响的话反而就帮了北京，所以因此呢这个论述反而变成是政府在说服大家支持执政党，也就是蔡英文在这次选举的一个新的说帖。就台湾的国安会，台湾的外交部长为首，他们组织的一系列的研究，所谓的因应两岸关系新形势的一个专案小组，一个 task force， 他最近也发了新闻稿说他们对于这次的断交情况呢，他们觉得他们背后折射出一个什么所谓的 quote unquote 中国介入台湾选举计划，那说他们就是要选前对台湾 quote unquote 极限施压，那意思就是它里面就包含解放军的军机啊，乃至于海军在台湾海峡周围有比较多的军事演习，在台湾选前，那包含大陆游客来台湾自由行的这个 visa， 大量的限缩。Solomon Island Kiribati 这个邦交国现在被挖走等等，那这个国安会他们的结论，公开发表的结论就是说种种都代表有个系统性的中国介入台湾选举计划，因此呢间接兴趣当然就是跟台湾选民说还是要继续支持蔡英文啊，不是蔡做的不好，而是北京的确有系统的要影响台湾选举，让台湾选民不要支持蔡英文。目前为止这个论述有没有被接受呢？如果我们从台湾的选举民调来看的话，好像大致有被接受。那最近连续两个友邦被挖走之后呢，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其实并没有降低，相反的甚至有微幅的增加，在最近这个选举的最新的几波民调里面来看。
蔡英文的对手，就是和他竞选总统的对手，有没有也发出自己的一些声音？
也是有啊，目前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当然是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那韩的阵营的话，基本上对于这种广义外交问题上当然还是得要表态嘛。那表态的话，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politics stop at the water's edge， 内政议题上可以有政治分歧，那外务议题上呢肯定就是要团结一致，所以包含最近的几次两岸不是两岸，最近那个两个 Kiribati 跟 Solomon Islands 断交问题发生之后，国民党阵营他们的发言主要还是会说，指责说北京太过用力来挖走台湾的邦交国，然后因此会让台湾的人民可能人心惶惶啊等等啊，那这样的举动对于增加两岸互信 不是一个好事。第二，当然也会多少有自己的考量，所以多少会说，但是如果蔡政府能够更加积极正面的去处理两岸关系的话，让两岸关系不要变像现在这么糟的话呢，也许就不会有断交的这种情况发生嘛。所以说选民啊，他间接性就是说选民啊，还是应该要多考虑国民党，换国民党上台执政，这样子才会让两岸关系乃至于台湾的广义的外交关系跟这些邦交国可以得到正面的一个改善。
德国之声有篇文章，他是在评论台湾选举决战2020的关键。他是说，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候选人在各自面临往内互打之后的整合中，怎么样在经济和外交议题上取得选民的认同，在面对中国压力的时候争取更大的空间，让台湾人民可以有自尊而且安全的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环境，这才是一个关键。你认为台湾的候选人有没有实现这个机会的可能性？
这个标准的确是不低。谈到这个两岸政策的话，其实也就是两个主要议题嘛，一个是安全议题，第二个是经济机会的议题。那这两个议题之中呢，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零和关系，也就是说两个很难同时有效的兼顾。如果举个实际一点的例子的话，就是说两岸议题上，当然如果是绿营，他们会主打说两岸关系的性质更多就是北京对于台湾的独立存在是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威胁，他的 solution 当然就是说台湾要跟一来跟美国打好关系，二来跟其他的民主国家呢，特别是西方为主的民主国家，澳洲、英国等等，日本，去强化关系，组成所谓的基于价值的同盟关系 ,values-based coalition or whatever。这是他的论述，去找北京之外的其他的关系来 counterbalance, 来抵消北京对于台湾政治的影响力，那以此来增进台湾的安全。这可能更多是蔡的思维。那在连带在经济上，蔡也会强调说要跟西方国家发展经济，特别是和可能相对选边站没有那么明确东南亚国家去强化经济关系，这是为什么蔡英文提出这个叫新南向政策，也就是强化东南亚和南亚经济关系的这个政策。这是蔡的 platform, 那两岸主要是个 threat, 这是他的思维，那或者说这是他的一个确实说出来但 imply 的一个大定位。来讲另外一边的蓝营的话，它定位更多就是说两岸的核心是个经济共荣的一个关系，那所以强化跟北京的关系是一个 opportunity。 但是基础上，它蓝营当然会更加支持两岸经济关系啊、政治对话呀、等等等，安全威胁他们就说比较不是一个威胁，或者说起码说安全问题要解决不是靠和美国和西方选边站，而是靠和北京强化友好关系，以此来让威胁不再是威胁。所以经济上也当然也就是说，那两岸经济发展要加速整合，加速的去发展更多经济合作机会等等。那这两套思维目前在台湾当然各有市场啊，这是为什么台湾一直是稳定的两党制的制度，就是因为选民本身也是有几乎一半一半对这两个论述各自有认同。可能台湾探索了30年，目前还没有探索出来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认同的一个 platform。
我们会继续的关注台湾大选的动态以及国际关系对于台湾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雅虎台湾政治专栏作家 ANU 研究生宋文迪给我们带来的观点，谢谢。
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